各位好，今天3月31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昨天呢，也就是3月30号的时候呢，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的主任宋涛啊，就说了，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就任以来呢，多次表达希望来大陆访问的意愿，为推动国共两党关系和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啊，我授权宣布啊，这个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欢迎并邀请郑立文主席率中国国民党访问团于4月7日至12日到江苏、上海、北京参观访问。这个呢，翻译成大家能懂的话呢，就是这意思。台湾呢有一个国民党，虽然原来被我们打跑了，但是呢，现在这个党主席啊，有这种面圣之心，慕王化，哎，这些理解这意思吧？慕王化，而打算来面圣。那圣上，那咱圣上就得说了啊，这个确实是不错的一个事情，那我就邀请你过来吧，啊，你就赶紧过来来面圣一下。而且呢，这个走的这路线呢，各位可以看出来，因为中国的新闻呢，要一点一点、一字一字的读，它这路线也很有讲究，先去江苏、上海、北京，然后再去北京。然后这为什么呢？是要再先看看这个中国也的巨大的发展，日新月异的发展，对吧？你比如说你去那个江苏这一块看看企业，上海走走外滩，一看，哎呦，这外滩可比这台北这小蛮夷小台北那叫什么来着？那最高那101大楼，这可阔气多了。你就那么一玩意儿，你还天天当一地标建筑？你看我们上海，如果那都能当地标的话，那上海满地都是地标。那你肯定是这意思，对不对？看完以后干嘛呢？直接到北京面圣，握一下咱圣上的龙爪，沾一沾他的喜气。不过这事儿吧，我真得劝郑立文主席一句话：您要知道啊，这个一跟圣上的龙爪握过的人呢，不一定什么有什么好下场。但这个东西看他的这个应该叫什么呢？叫他的阵营，就是但凡是咱圣上一个阵营的人，或者是说走得比较近的，握过咱圣上的龙爪之后啊，这个运气都不太好，真的一直都运气不太好。所以呢，你真的有这个能力，对吧？能扛住咱圣上这龙爪一握吗？就你要小心这一点。而且吧，是这样啊，你知道啊，咱们圣上有一个问题是，就是呢，他我原来一直说他呀，就是抓搅屎棍，总抓着有屎这一头。你可以想象一下，总抓着有屎这一头，这手上这味道不一定好。而且咱圣上咱也说了，年轻的时候这满脸就被喷，在那什么嘛，沼气池给喷了满脸的粪嘛。这个面圣以及握龙爪这事儿吧，你得是特别强的人，得特运，就是应该叫做命特别硬，你去干这事儿比较好。命没那么硬啊，一般来说别跟这儿瞎凑合，这是一个。那至于说这个郑立文为什么他想这个来要来面圣啊，其实这件事儿倒是挺简单，原因挺简单的。因为啊哈，这个呢，这个应该说台湾啊马上有一个事儿要出来，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今年有这九合一的这个选举，对吧？九合一选举我们都知道，基本上来讲啊，是一个应该叫做什么呢？是一个这个2028年吧，然后台湾的这个大选的一个风向标，并且呢，他在这块的这个选举的时候啊，他可以啊哈，这个能够掌控一定的资源。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政党版图的这个争夺嘛，你现在国民党等于是执政的较多的县市比较多，对吧？但选前呢，大概现在目前得有14席的这个县市长。民进党呢才5个，民众党有1个，如果我没查错的话啊，各位可以再查一下，对吧？那选举结果呢就会决定这地方权力分配。这现在许多这个县任市啊、县长啊任期届满呢，比如说这台中的这个吕秀燕啊、台南黄伟哲啊这帮人呢，那大量的席次一开放之后，蓝绿白这三党就提前呢激烈布局提名和初选，对吧？政治版图的这种争夺呀，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因为这个所谓的叫什么呢，我记得有人是台湾媒体是说的吧，说这叫百里侯嘛，对不对？掌握着地方的这个行政资源呢、预算呢、施政啊，对地方这个民生，比如你说建设啊、交通啊、福利啊，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也是检验中央这个执政党啊，就是民这现在是民进党赖清德嘛，对不对？支持度的检验，他的支持度的一种算是期中考试，对吧？过去这九合一啊，常被这视为下一届总统大选的，比如说吧，2028年这大选的这个前哨战，然后呢，胜负呢也会呢影响这个政党这个气势，还有这个人才布局以及这个后续的提名，对吧？而且呢，这东西它对中央政府也有影响，就被视为这个，这你比如说吧，这个期中这等于期中考试，对吧？投了一信任票，如果你民进党这个觉得大家都还觉得行，你可能呢就选举这方面呢，你能够更多一些，拿到更多一些的地方的这个行政上的职位。如果要是说民进党在这个绿营这优势区，比如说台南啊、高雄啊这边丢掉了一些席次，对吧？或者是这个国民党加上这民主党呢大胜了，就可能呢就冲击这个国民进党内部这个稳定，这是影响的赖清德在党内地位。那怎么才能把这九合一大选给拿，尽量能拿下来呢？其实挺简单的，就是啊哈，我要找助选。那内部的这种选举是一回事，外部呢你要有助选的人，对吧？谁给你背书啊？谁能够把你这个能给让大家觉得说你是个有用的这个政党啊？那在郑丽文就想起来了，哦，外部的选举的一个非常大的助力是谁呢？咱们圣上啊，对吧？那圣上那个要一说话，两岸关系一缓和，这不咱就有一个巨大的助选的这个机会吗？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就现在就要去了。那国台办这边呢，就非常愿意的就给响应了这件事儿。那响应这个呢，就是说啊，那你就来吧，既然想面圣，我们呢也是非常愿意看着国民党再次助选，这也是有传统的。为什么呢？哎呦，求您了，您再这么着，我真的给您挣不着猫条钱了，好吗？啊，乖。我说哪儿了？他妈的！不是那个，对不起啊，这个不应该在这个粗口。这个就那你就来面圣吧，你就赶紧过来。问题是啊，这东西啊有一个历史性，有一个历史啊，我不知道啊，这个各位呢有没有一个这个应该叫做印象，对吧？因为国共合作这件事儿啊，真不是从今天开始的。那国共合作呢，一般来讲呢，我们认为有两次。一次呢，就是我们都知道，第一次国共合作在1924年到1927年，就是孙中山那会儿确立一个什么呢？联俄融共。那这是国民党那边的说法。我小时候学的是什么呢？学这段历史的时候呢，是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那他把这个孙中山的意思是什么呢？我容忍你在我这块发展。我们当时也都知道啊，就是那共产党员可以那个加入国民党，这进入到内部。那这周恩来，不当时还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应该是他吧，应该政治部主任吧，都可以到我的内部来。结果就发现共产党就在内部寄生了，就变成什么呢？国民党在412的时候有一个清党，对吧？两党内彻底分裂，这是一个当时的这个第一次国共合作，就等于是咱就歇菜了。那第二次国共合作，大家也都知道，是1937年呢到1945年，因为抗日战争爆发了嘛，对吧？建立起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也没办法，因为当时应该来讲，张学良为什么是千古罪人吧？大概也是因为如此。所以说呢，可是呢，这个呢，共产党呢也是占了大便宜了。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抗战当中就不断的壮大。您想想看，因为我爷爷本身是国民党的军官嘛，对吧？黄埔军校毕业的，就他们那些人在那黄埔军，就是他们那些人抗日战场上，包括他的上级下属，那真的是死伤极为惨重。那因为正面抗战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就像他去缅甸，就是第一次赴缅作战嘛，一个他手下一个加强团回来17个人，就是因为败退回来之后穿那个野人衫高丽贡衫回来，大概只有17个人，这就没办法的事情。那手下那几乎是伤亡殆尽，就是差不多。那这就是当年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作用。那现在呢，共产党把这一说起来了，就是我是中流砥柱， 当时就听了这个，为什么说实在，我跟他这真的没话可说，共产党人就他老什么这个历史虚无主义啊或者怎么样的，他是公然说谎，这是特别简单的公然说谎。你他妈中流砥柱，那么多国军将士都干嘛去了，他们是干嘛的，他们都随波逐流了，对不对？这肯定不对啊！但是呢，哎，共产党就开始壮大了，到最后再拿到了苏联从那日本这一边给拿出来的这给缴获的武器，交给林彪，对吧？林彪四野，然后其他的一些人再发展壮大，直接横扫，三年之内把元气本来元气大伤的国民党给扫到台湾去了。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其实后来还有一个第三次的算是准国共合作，是什么时候呢？2005年连战呢有一个和平之旅，就是这个到大陆来，这被称一般呢有时候把它视作为某种程度的这第三次国共合作，对吧？哎，那或者叫新国共合作，大概开启了呢长达10年的国共之间的算是交流方面的一个比较盛世的一个时候，像大家互相之间还是那个比较关系比较好嘛，就是如此。所以呢，但是呢，最终的结果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2014年太阳花运动和国民党失去政权，这事就完了。那从这两次半的，应该算两次半吧，因为后来连战这个不能算完全的公共合作。这两次半的经验教训呢，就是不知道这个能得没得到这些人的这个。应该叫什么？应该叫做这个经验教训。我也这么说吧，就是，历史告诉我们，所有历史的经验教训，就是所有人都不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国民党每一回跟国共合，就隔国共合作一次，都他妈吃了大亏了。到今天，国民党的这个新上来这位郑立文，他依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领悟到国共合作其中的真谛。真谛只有一个，就是国民党倒霉。而且吧，这十年里啊，还不是一个这什么呢？还不是一个光只是这种这个国共合作这方面的这个事情。每一次这个助选，对吧？只要是一旦说中共一旦助选，那往下会有一什么样的结果呢？都是这个倒霉。全都是这个国民党这边倒霉，比如说我给大家找了一些例子啊，这个国民党这个两岸路线过热导致选战的崩溃，最典型的例子就集中在过去这10年，对吧？这个在这种现象，如果我没跟台湾的媒体这帮朋友们交流有问题的话，那就是说呢，在台湾政坛呢，这个经常被称为呢抗中保台红利，这是对民进党而言。或者呢是这个中共同路人标签，这是对国民党而言。那哪一次这十年里应该说呀，把这个民进党送上，就包括甚至于在之前阿扁那一会儿，陈水扁那会儿，把民进党送上这个执政席位的基本都是共产党。还真这个真是不太开玩笑的。为什么呢？你比如说吧，2014年，对吧？九合一选举，地方选举的大地震嘛，对不对？那个马英九政府呢，就是极力推动是什么呢？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定，就是服贸协定，对吧？哎，试图呢干嘛呢？深化两岸经贸一体化。那然后败选，怎么败选呢？这个由上到下的这种快速推进，直接就那个。台湾社会就对这个经济过度依赖大陆，以及这个黑箱作业有一个非常大的恐慌，输了，对吧？你去外边去找这个找的这个助选人，就是当时的这个，在当时圣上已经开始执政了嘛，对吧？助选人，而且呢，就是国民党当时呢在地方选举中呢就是惨败，丢掉了这个台北、台中那种核心城市。哎，就是即便这个两岸经贸有红利，对吧？那如果呢，台湾民众感觉什么呢？就是主权或者生活方式受到威胁了，国民党就会失去选票。这是2014年，这个没什么毛病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2016年就是这个总统大选，哎，朱立伦，然后呢，与换柱风波嘛，这个。然后后来是叫什么洪秀柱吧，洪秀柱出来还是这什么，就是15年的时候呢，就是这当时任主席的是谁呢？朱立伦。 跟那个习近平，也就是咱圣上进行朱习会，对吧？朱习会之后呢，随后呢，马英九呢又跟咱圣上进行这个马习会，对吧？那马习会呢，据说呢，算是在国际上呢具有这个历史意义，但是在台湾内部呢，尤其选民，尤其是年轻这一代的这种国民党呢，已经完全倒向北京了。马英九这个不粘锅呀，哈，实际上来讲，他并不是不粘，他只是在某些地方不粘，更多的时候，哎呦，乖啊，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就下去吧，下去。这看镜头，看镜头，哎，打招呼，打招呼，哎，赶紧下去，真的，真的，在大陆这一边，他哪是不粘锅呀？他妈那个锅都糊，都扒了底了。对吧？然后呢，这个你认为你国民党倒向北京了吧？然后呢，加上党内的候选人洪秀柱呢提出的一中统表，这个呢过于激进，对吧？倾向于统一，导致呢这个党内的恐慌，并且最终换柱，就是把这个洪秀柱给换下去了，那谁上去的？然后呢，结果蔡英文817万票吧，我印象当中啊，高票当选，对吧？国民党当时是不是民进党首次实现了什么完全执政，同时掌控总统府和立法院，这是一个。那2020年就上一次这个选举，还有一个啊，总统大选，对吧？那个韩国瑜大起大落嘛，这个都知道。那就是这是一个最能够说明两岸关系怎么左右了这个选战的一个例子。2018年的时候，韩国瑜凭借什么呢？发大财，对吧？这口号，我当时还那什么呢？当时还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这人，韩国瑜，我原来还觉得挺好玩的这哥们儿，对吧？就比较务实嘛。那他比较模糊，就相对比较模糊的这个两岸立场，结果呢，就是横扫台湾，引发当时叫什么叫韩流嘛，对不对？这大家都应该有印象。结果2019年初呢，咱圣上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讲话，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结果呢，紧接着就爆发了什么？香港的反送中运动。结果当时韩国瑜在2019年访问港澳中联办，结果直接被民进党抓到了，干嘛呢？就是贴上今日就8个字嘛，当时说的特别牛逼，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反送中运动那个被镇压，等于给台湾打了一个样。韩国瑜当时去他妈这叫什么中联办，对吧？你是什么样的什么意思？你是想把台湾卖给这个共产党，让台湾变成香港吗？对不对？那这个肯定不行。结果呢，就是你国民党就违法在92共识、一国两制之间你划清这个界限。结果呢，怎么着？蔡英文又高票当选，我印象当中是817，哎，反正这两次他当选，这票数我有点闹混了啊，大概是这么一个，这个不重要啊，反正都两次都是票比较高的。所以说呢，你为什么说啊，你只要走得近，国民党只要是在败退回台湾，就是两次半的这种国共合作之后啊，他哪一次实际上都会变成选票毒药。就只要是这样，那上回阿扁上去的时候，除了他那肚子上挨那一枪之外，还不是你在那儿摆上这个一堆导弹在这搁着吗？虎视眈眈，对吧？每一次都是中国大陆的统治者去帮着民进党去助选去的。但是国民党一直觉得说我可以让大陆帮着我助选，这是我都不知道这脑子在想什么。对吧？一边呢，他一边呢，这边给你在香港打了个样，另外一边呢，随时拿着这个武器在威胁着你。然后你呢，还那台湾的这老百姓还得是说，哎呦，国民党做得好，这事儿就比较扯淡的事儿，应该讲。所以说，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吧，为什么国民党有时候经常会出这问题？你想想看啊，就是两岸这经贸红利，就是往往呢会认为流向了哪儿呢？对不对？两岸这买办或大财团，对吧？普通年轻人和中小企业生活压力也没减轻啊，对不对？物价飞涨啊，这个薪资也停滞啊，当然现在好一些了，对吧？这当然有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呢，是一直在考虑什么主权的这个焦虑啊，和这经济利益哪个更高一些，对吧？那 你中美的博弈加剧了，那台跟中日之间的关系又没那么好了，那台湾选民的这个安全感就是你非常就会变得非常脆弱。这个到底你跟你站在哪一边？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民主教育，你台湾选民站在哪一边？这是一个非常容易来判断的问题，对吧？所以你这就没法去说了。那就你这一般来讲，你经济上的这个，比如说哎这个红利，那到底跟这个这种政治的焦虑、独立的这种焦虑，我是不是我能不能捍卫我的生活方式的焦虑？这个你孰轻孰重？那所有人都要进行某种程度的考量，对不对？哎呀，下去吧，你在这待着，我真的是走神儿。所以说呀，每一次北京的这个神助攻，对吧？那这个国民党试图通过这个两岸交流进行加分的时候，北京经常表现出一什么态度呢？就是胡萝卜加大棒，一边呢把红利交给台湾，另外一边呢在这个军事上的威胁，对吧？那军演呢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呢，所以这个往往是干什么呢？好处台湾没有拿到，对吧？好处台湾没有拿到，那好处台湾民众没有拿到，那有些人当然拿到了，就是这个你比如说这种大企业大财团 OK 他们拿到了，但是普通民众拿到了没有？但是这种威胁所有台湾老百姓都能够接受到，所以这就直那北京这块一手硬一手软的时候，软的这一块吃的人少，硬的这一块所有人都能感受到，那会直接干嘛？直接打脸啊，直接打脸国民党啊！你就是说交流有用论有个毛用啊，对不对？他还是要干这些事儿啊，就是所以反而呢是帮助民进党的助选，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例子。所以我就不太知道以郑丽文的这个就是这个江湖阅历，他是因为从那个深绿导向深蓝的嘛，从那个坚决的台独结果变成了现在这个大统一论的患者，对吧？ OK 好，那他这种他怎么会不明白？你如果有任何一个这种情况，你就直接翻翻您这十年的历史不就完了吗？这十年里你每一次都给你弄这么一活，还不明白这事儿啊？所以这事儿你就没法说了吧。这脑子呀，我就真的国民党这脑子跟咱圣上这脑子呀，其实呢相差真的也不是特别大。所以你说这东西它有能有一个什么样的好结果吗？我个人不是特别看好。一个呢是历史上这些教训呢已经非常明显了，对吧？国民党从打他一开始的这个两次这革共合作，到后来这近些年里每一次去跟共产党打交道，拉这盘外局外人进场，对吧？能有一助力，都没什么得好结果。那都已经说明这个问题了。还有一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的这个国民党不是执政党，你虽然在这个加上这个蓝白合嘛，但毕竟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基础的，虽然是你在立法院是比较就是占了一个优，但是你毕竟不是一个完全的执政，因为总统府不是你的嘛，所以呢你现在去跟这个另外一个几乎可以说是敌对势力打这个交道，那观感会如何呢？对吧？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也并没有得到某种程度的授权，两岸之间到今天为止依然是什么？依然并没有签一个正式的和平协议呀。理论上说这两个地方它是还在战争这种状态当中，我因为可能就你可以我们可以去看一下他们这块有什么基本的和平协议吗？因为如果一旦有和平协议，要不然你归顺我，要不然我归顺你，要不然咱们就分开过，对吧？有没有这种协议呢？没有，他只是说了一些框架性的东西，甚至于呢包括所谓的这个一国两制也是一中各表，对吧？那这个你怎么去能够说他作为一个敌对势力，你这边啊直接就过去去跟人去这么聊天去了，也没有得到任何授权。那当年的连战过去是双方呢在战略模糊这一块 都做得比较好，因为这个也是包括美国包括其他一些国家都愿意看到的一件事儿。那到今天这个咱圣上登基以后，这种战略模糊的这种余地，这种东西就已经基础几乎已经不存在了，他只能够说就是我去统一你，对吧？无论是和平统一还是武统，他就不太可能再有这种战略模糊的这种余地。大家呢就是就相当于在酒桌上说的都是一些原来说的都是一些这个叫酒话，或者是大家都拘着面子不往深了说，这是可以的，但是现在都不行了，话早晚要掰开来说。其实双方呢也是非常清楚目前的状态是什么，对吧？中共一定是不敢打台湾的，他也不会打台湾，因为这个东西首先你不一定能打得赢。这回我也不跟大家分析过很多次，跟大家交流过很多次，军队到这个程度上他只干两件事，一个继续大清洗，那要忠诚度，另外一个先他妈盘点你，先盘库吧，你那些你这些所有的军工这一块的东西能不能用，能用到什么程度，你现在心里一点谱都没有了，对吧？抓了那么多人，我们各位可以看到那么多的这个关于这军工的这一块都抓了，那怎么可能你现在去打仗？一个军队你既不知道自己的刀能不能拔出鞘，甚至于拔出鞘来它是一把这个真的意义上战阵用的长刀还是一把剃须刀你都不知道，那你的这个中枢神经已经被你给砍断了，对吧？ OK， 那这样的军队能打仗吗？那虽然这些东西都已经在这说得很清楚了，但是他依然还要去威胁的。所以这个东西国民党这会儿干这种事儿，你是真觉得自己在这一回就能拿到很好的票吗？对吧？中期选举很有可能不一，就你也有可能像这个延续着赖清德他们这个就是也在上一届应该在蔡英文那会儿他上一届那个九合一选举的这一块这个态势。但是我估着原来啊我在台湾的时候还说过，就是去年大选的时候，去年还是前年啊，去年反正他在大前年这是2016年了，大选的时候我不是预测过那个台湾他们得票率都多少，也是很准的嘛。然后我当时说，我说很有可能在2028年的时候国民党会卷土重来。但是现在目前看来，郑丽文这种人上来之后，虽然是对于很多人对他很有，国民党内部对他很有期望，对吧？他是 50.15 吧，50.15% 的票数勉强上位的。但是我估计着他如果这么干还是延续国民党这个老路，走更准一些的，就是原来啊和这个连战区啊哈，就算是 0.5 个国共合作，这他这可能是 0.25 个四分之一个国共合作，还走这样的路，这国民党这个路径依赖你都不知道为什么能到这个程度上，我估计他还是没什么大希望。如果让他来干这活的话，原来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想法，对吧？现在让他去干这个，那2028年的时候这国民党啊还得歇，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